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法官下令逮捕江泽民。路透社2009年12月22日报道，阿根廷联邦法官拉马德里经过四年对法轮功学员受到的酷刑和群体灭绝进行调查后，12月17日发出逮捕令，要求国际刑警逮捕江泽民和前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法庭裁决他们在中国犯下反人类罪行，包括酷刑和群体灭绝罪。法官是根据阿根廷宪法中普遍管辖原则进行的裁决，这一原则允许阿根廷法庭处理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
大陆各界法轮功学员恭祝创始人新年好。新年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家属和大陆民众纷纷通过明慧网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敬贺新年。大陆法轮功学员的问候来自国务院所属部委、各政府机关、军队、武警部队、公安、司法系统等各界，他们突破网络封锁，传送精美的贺卡、闪画、诗词等，表达对李洪志大师的感恩。
加拿大总理及部长祝贺神韵。享誉国际的美国神韵艺术团2010年世界巡回演出于1月6日开始在加拿大上演28场。加拿大总理哈珀及移民部长肯尼都为此发出贺信。哈珀在信中说，得到中国5000年文化的启迪，这台演出使观众有机会欣赏到绚丽的服装、优雅的舞姿以及出众的音乐。他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奇鲜活地呈现出来，观众一定会在这台极品中国传统文化的盛宴中得到享受。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宣传部官员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2010年1月1日下午，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络部长张凯晨在纽约法拉盛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开宣布退出中共。他表示，中共的本质是邪恶暴政，其对法轮功的灭绝迫害比纳粹更为邪恶，是否反对迫害法轮功是检验人们道德标准的标尺。作为身处中共宣传部门的官员，张凯晨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手法很熟悉。他说，中共的邪恶暴政靠的就是谎言和暴力，所以他对媒体宣传的控制极为重视，宣传无小事。尤其是中共的头子江泽民要迫害法轮功，所有的媒体，包括海外的一些倾向中共的媒体，立即就会铺天盖地的宣传。张凯晨说，他用铺天盖地的宣传来污蔑法轮功，说法轮功自杀、自残、杀人、有病不吃药、抱孩子跳楼等等，说法轮功是所谓的邪教。可是人们并不知道邪教是什么，也不了解法轮功。中共为了让人们以为法轮功不好，就把人民圣殿教等集体自杀、在日本地铁释放毒气这样的邪教与法轮功放在一起。 虽然这些邪教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中共这样宣传就让人们产生一种印象，法轮功就是这样的邪教。由于没有被抽调到610办公室，张凯晨开始也被诽谤宣传迷惑，对法轮功心生反感。他说，但是渐渐的，我就问身边的亲戚朋友，你们谁看见法轮功杀人自残之类的，大家都说法轮功的人心眼儿特别好，从来不害人。张凯晨说，真正让我震撼的是长春法轮功学员插播的自焚真相。我年年都去天安门，从来没见过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但是在自焚片子里就有，还有号称自焚的王进东，怀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烧不坏，还有一个孩子气管切开了还能说话。张凯晨说，我明白了，这是骗局，是政府指令，党中央的安排。由于工作的需要，张凯晨对中央电视台的运作非常熟悉。他介绍说，这就像黑帮一样，把这事儿下达给你了，你不干也得干，不干当时就整死你，要干还不能往出说。迫害啊，虐待等等这些词汇都不够分量，都不能说明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严重性。张凯晨说，他就是要灭绝法轮功，打骂、肉体折磨、药物折磨等等，就是要法轮功学员不仅在表面上放弃信仰，而且要从人的灵魂深处屈服崩溃。中共比纳粹更邪恶的表现是，纳粹是公开的灭绝犹太人，而中共却是暗地里灭绝法轮功。在一开始的铺天盖地的诽谤之后，现在好像是不提法轮功了，但是迫害却比以前更严重。因为江泽民有话，对法轮功打死算自杀。张凯晨说，但是他却彻底的拜倒在法轮功的脚下。在国外，法轮功红传了100多个国家，在国内门缝里、走廊里到处都是法轮功学员发的真相材料，对法轮功的迫害彻底失败。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针灸医生长保健康的秘诀。和蔼可亲的针灸医师黄代林元总是在看诊期间向病人介绍法轮功。一次，一位病患不解地问黄医师，如果所有的人都通过修炼法轮功而不再生病，那你不就要失业了？他回答道，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要我退休我都非常高兴。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一名行医10多年的中医师如此喜爱和坚信法轮功呢？身为一名专业的针灸医生，黄代林元说，作为一个医生，今天我把病人的头痛、感冒、运动伤害等等暂时治好了，过不久有些还会旧病复发，有些会因为不同的问题再来找我。为什么医生没有办法让病人永不生病呢？直到2003年，她终于在《转法轮》这本书中找到了答案。她的丈夫黄先生自少年起就是一身病，为了祛病健身，他练过各种气功，可是病痛却总是无法根治。一天，他无意间在网络上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熟读后了解到法轮功是既修心性又修身体的好功法，于是他把整本书打印下来与妻子一起看。黄代林元也认为《转法轮》讲得很有道理，但是由于当时两人都忙于工作，没有真正走入法轮功的修炼。5、6年后的某一天，他莫名其妙地突然很想练习盘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他的双腿终于盘上来了。半年后，一位病人告诉他，诊所附近的公园里有人在练法轮功。他说，也许是冥冥中安排好了的吧，就这样我走上了修炼的路。学练法轮功后不久，本来很难入睡的他一躺在床上便能呼呼大睡，更年期所导致的种种不适也顿时消失。 黄带林园那白里透红的好气色，令人很难相信他已经有56岁了。他不但感到精力充沛，越活越年轻，法轮功的法理更让他学会凡事向内找，先他后我，慈悲待人。黄先生也加入了修炼的行列。神奇的是，黄先生一身的毛病都在修炼不久后一扫而空，再也不会受呼吸暂停、肠胃病、疝气等病痛的困扰。除了夫妻相处更加和睦，他们没修炼的两个儿子也跟着受益。黄带林园说，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儿子们的学业、工作、婚姻都很顺利，也很少生病。黄带林园相信，他所接触到的每个病人都和他有缘分，他也乐于引导他们真正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而非只是表面上的治疗。他深信，只有道德的提升，才能拥有真正的健康。有一次，一位妈妈带着女儿到他的诊所，看出小孩承受着许多压力后，他便开始和孩子聊天。女孩眼泪直流地叙述她在学校遭到同学欺负的过程。听完后，黄带林园慢慢告诉女孩转法轮中提到的失与得的关系，帮助她从正面去思考问题。短短的交谈后，女孩脸上的沮丧消失了，带着天真可爱的笑容走出诊所。黄带林园说，健康无价，生命的品质如果没有对照，也不知道是何等可贵。我会将自己与家人身心受益的美好感受，真诚地分享给有缘的人。愿大家有一天也能拥有精力充沛的身体，能以慈悲祥和的心境去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因为三个字而获罪。一位美术教师只因为把写有“真善忍”的新年贺卡送给了自己的学生，就被非法判刑4年。去年寒假前，河南濮阳市美术教师、法轮功学员马庆平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做了200张画有七仙女的新年贺卡，但只因为上面写有“真善忍”三个字，3月20日，校长郝某就找到马庆平老师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所谓谈话，以校长的身份给马老师施加压力。之后，郝某出卖自己的良心向公安机关告密，并协助警察威逼本校170多名学生上交贺卡，收回117张。其中有50多名学生以各种形式拒绝上交，用行动证实老师的清白。2009年3月24日，马庆平被濮阳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濮阳县国保大队、濮阳市610、濮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私人物品如手提电脑、大法资料被洗劫，并被非法关押在濮阳县看守所。2009年9月22日被非法判刑4年。真善忍三个字何罪之有呢？真诚、善良、忍让，这本是大家都应该遵循的普世价值。但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其他地方，只要真善忍三个字一出现，就像触动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经，让他惧怕无比，令他疯狂行恶。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共的本质是与真善忍根本对立的。然而，在一个打压真善忍的社会中，助长的必是假恶斗，受害的将是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
你知道吗？
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弘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相信别人还是相信自己，这是一个有趣的心理实验。被测试者是一些大学生，他们被告知实验的目的是研究人的视觉情况。当某个被测试的大学生走进实验室的时候，他发现已经有5个人坐在那里了，他只能坐在第6个位置上。而事实上，那5个人是心理学家事先安排好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托儿。心理学家要大家做一种非常容易的题目，选择 A 卡片上面的一条线段，与 B 卡片上的3条线段中的哪一条长度相等，一共有18道这样的题目。事实上，这些线条的长短差异非常明显，正常人是很容易做出正确判断的。然而，在6个受试者做出2次正确判断之后，那5个托儿故意异口同声地说出一个错误答案。于是，那位真的被测试者开始迷惑了。他是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眼力呢，还是说出一个和其他人一样但自己心里认为不正确的答案呢？这就是研究从众现象的经典心理学实验——阿西实验。它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西在40多年前设计实施的。实验结果，大约有33%的人判断是从众的，76%的人至少做了一次从众的判断，而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判断错的可能性还不到1%，当然还有24%的人一直没有从众，他们按照自己的正确判断来回答。由此可见，摆脱人云亦云的心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能够理智地排除干扰，在假象面前始终坚持真理，才是真正的智者。考古学家发现消失的亚特兰提斯。据英国《每日邮报》消息，一支匿名考古学家小组声称在加勒比海发现了传说中神秘消失的亚特兰提斯城。考古学家们公布了一系列在加勒比海海底拍摄的照片，他们肯定这些照片上的河床结构是一座城市的废墟，年代可追溯到埃及金字塔建造之前，甚至声称照片展示的其中一个结构就是一个金字塔。现在这支匿名考古学家小组希望筹集资金进一步探索这个神秘之地，但他们并不透露这个废墟的准确位置。亚特兰提斯传说始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克里特阿斯》和《提迈奥斯》2本对话录中的记录。柏拉图曾多次说，亚特兰提斯王国的情况是历代口传留下来的，绝非是他自己的虚构。他为此还亲自去埃及请教当时有声望的法老。柏拉图对亚特兰提斯进行了以下的描述。
它是一个拥有华丽宫殿和神庙、科技高度发达的岛屿，其历史可追溯到11150年前。最初，亚特兰提斯人诚实善良，具有超凡的智慧，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后来他们的野心开始膨胀，派出军队征服周边的国家，而且他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腐化，道德沦丧，最后激怒了众神，海神波塞冬一夜之间将地震和洪水降临在大西岛上，亚特兰提斯最终被大海吞没。很多科学家一直在努力追寻这块消失的大陆。1974年，苏联勇士号科学考察船在直布罗陀海峡外侧的大西洋底成功拍摄了8张海底照片。从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海底山脉上还有古代城堡的墙壁和石头阶梯。这些照片足以证明这里曾经是陆地，并且有人类居住过。2000年，人们又在土耳其黑河北岸海底300英尺（约合91米）处发现一座城市废墟。2004年，一位美国建筑师利用声呐在塞浦路斯和叙利亚之间的地中海海底1英里（约合1.6公里）处发现一道人造墙。人类是否早就拥有过高度的文明？亚特兰提斯是否真实存在过？也许不久的将来就将揭开这一谜底。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牵手，本来我们是牵着手来到这儿的，掉到迷中便分开了这个空间的手，有的做了夫妻，有的做了父母兄弟，有的变成了同学同事，总之在迷中我们都扮演了一个角色，正如事先编排好的那样。岁月啊，太长，风尘啊，太厚，我们竟迷在了这里，忘了我们一起牵着手下来，是为了共同寻找一个万载难逢的宝物，为了重新的回归。迷中的人总喜欢用世俗的标准衡量一切，因而会失去得到宝物的机缘。传说中，观音菩萨曾托梦给一个村里的人，第二天他将去桥头。第二天，人们分享了同样的梦，大家早早地去了桥头，等了一天也不见他来。那一天，除了本村的乡亲，只有一个外村的讨饭婆婆在人群中转来转去，可怜的乞讨。可是人们谁都不会相信，那位讨饭的婆婆正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最后，她将真身显给了一位肯给她饭的穷书生。来到这世上一场实在不易，难道我们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不管你眼前的物质财富获得了多少，你都无法带回，恩恩怨怨，争争斗斗，也不是来时的目的。你要寻找的，很可能就在身边，也许在某个平凡的日子，由一个平凡的人，以一种平凡的形式告诉你。这时，请千万珍惜这样的忠告。了解真相是生命得救的希望。
神韵展现艺术最高境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神韵全球巡回演出吸引了各族各界名流到现场观赏，令不少世界著名艺术家对神韵赞誉有加。享誉国际的芭蕾舞蹈家曹池先生去年曾应英国文化官员邀请，有幸观看了神韵晚会，感到非常愉快和充实。他说，神韵晚会是一台规模宏大独具一格的艺术盛会，神韵晚会特别打动人心，极具艺术和精神的感染力，能引发观众的广泛共鸣，这就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曹池现任英国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团首席演员，曾荣获被誉为芭蕾舞界奥林匹克的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金奖，享有中国芭蕾舞王子的美誉。曹池表示，神韵晚会非常精彩，内容很丰富，包括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歌曲、二胡等东方乐器演奏、中西方乐器合奏的音乐等等，很全面，规模宏大，也是非常独具一格的，是一台艺术盛会。曹池表示，神韵舞蹈演员技艺高超，展现了许多高难度动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舞蹈演员整体配合非常默契，因此舞蹈非常和谐优美。他说，神韵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韵味和精神，韵味很足，内涵丰厚。神韵艺术团每年巡回这么多国家和地区，具有这么大的规模，吸引这么多观众，而且深受观众喜爱，足见演出之成功。尤其难得的是，神韵晚会每年都是全新的一套节目，创造力非常强。曹池推荐更多人到现场观看，到现场你才能感受到神韵晚会展现的那种艺术的强大的震撼力、感染力，那种内在的魅力，还有演出所散发出的能量。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德隆庆，失隆庆。清代嘉庆元年，西元1796年，江苏无锡有位秦荣庄先生购得一处名为宝仁堂的老宅，整修时从土中掘得一块小石碑，石碑上刻有德隆庆失隆庆六个字。秦荣庄先生开始不解其意，后来他详细了解一番，才明白这是关于此屋买卖易主的预言。此老宅建于明朝隆庆初年，隆庆是明穆宗的年号，时间为西元1567年到1572年，以后历代相传，直至其前任屋主。而秦荣庄先生在前一年，也就是乾隆60年，西元1795年，便从前任屋主手中购得此屋的房契，但此屋直到当年，也就是嘉庆元年，才正式交割给他。德隆庆是指明朝隆庆年间建得此屋，而失隆庆是指200多年后，此屋将在清朝乾隆60年与嘉庆元年易主卖给秦荣庄先生。这则历史记载令人感慨，只是一座房屋易主之事，在200多年前就有人预测出来，可见冥冥之中早有定数。那么比房屋买卖更大的事情，比如明朝隆庆年号、清朝乾隆的年号、嘉庆的年号，以及朝代的兴衰变革，更是早就定好了的，是人力不可抗拒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